做一个祷告。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是创造的主，你也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是带领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是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主，你的全能，你的信实，你的保险，洗净了我们过去一切的罪恶，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约书亚记约书亚怎么样带以色列民进入这应许之地，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所必须的经历。当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征战在我们身上。我们求神让我们在今天这堂课当中真的是学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征战，面对学习约书亚的榜样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战胜，能够战胜这些魔鬼撒旦仇敌的一些搅扰。感谢主，求神祝福今天的主日学。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们好。我们今天是讲约书亚记，很快的把我们，我大概每次都会复习，稍微复习一下哈，把我们过去所讲的哈。那么这个是叫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哈。那么一般来说，摩西五经都是摩西所写的，这个好像不在讲义里面啊。那么摩西五经呢，旧约他们希伯来文叫 Torah 就是表示是律法的意思哈，律法。所以呢，整个摩西五经呢是律法。他们以色列人分圣经就是律法、先知书跟书卷，就是三类啊。所以这个律法呢，就是摩西五经。那么它的时代最开始的时候，从亚当开始，那么亚当就是他们的族长时期啊，创世纪之后，我们知道到了埃及，那么出了埃及之后，就是整个的他们以色列的一个部落啊，他们大概有200多万人啊。那么这个是从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都是讲这个部落怎么样在旷野，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神怎么样在旷野里面带领他们啊，经过的这段路过程。所以创世纪呢，它的主题是 in the beginning， 就是神的开始，神的创造，也是神的大能哈。那么主要是彰显神的全能。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神拣选了一个人是谁？亚伯拉罕成为他这个立约跟他立约，那么就是他救赎的一个开始出埃及记是神的救赎，那么就是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离开这个为奴之地，到了他们真要应许他们的地方。立位记是给祭司的一个祭司手册，也就是他们怎么样敬拜的一个方式，神教导他们怎么样在这里敬拜他们。主要就是要他们分别为圣，要他们成为圣洁这是神的圣洁。民数记有两次数点民，那民数记最主要的就是说，他们到了迦南地的南部，派了12个探子，结果12个探子回来，有10个探子说这个地方的太强大，这个当地的居民亚纳族好像巨人一样，我们好像蚱蜢一样，所以说我们不应该进这个迦南地。但是只有2个人，他们说我们应该进去，这两个人是谁？约书亚跟迦勒。好，那么神就惩罚这些不幸的人，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所以这个民数记就是讲到他们漂流，讲到神怎么样管教他们神在旷野里面，他们，你们如果看民数记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民一再的 complain， 一再的说怨言，一再的 complain 摩西那么摩西甚至在民数记的时候呢，他甚至受不了他们的 complain， 他生气了，击打磐石，让水流出来给他们吃。结果因为这样子他的不幸，所以神不让他进入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生命记是摩西最后他要进入迦南以前，也就是在约旦河的东岸，他 他最后带领他们在最后三个月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再一次重申神带领他们，因为这时候40年过了，38年他们快是38年已经过了。那么那老的一代都死了，只剩下两个人可以进去，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啊，其他的都死掉了。那么他这里再一次重述神过去给他们的带领和保守。我们再看一下，他们是从兰塞出来啊，在西乃山神颁布律法给他们，然后呢加里斯巴尼亚派了探子进去，结果呢神就让他们在旷野一直漂流了40年，然后他们就进到约旦河的东岸，这条是约旦河的东岸啊，他们就在这里安营，准备进入约旦河啊，准备夺取这个神的应许之地。那么我们很重要的，我们在摩西五诫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神的会幕啊，会幕啊，会幕呢，就是他们也是会幕，就是以后圣殿的啊的模式哈、啊，以后的圣殿就仿照会幕所做的。会幕呢，就是神教导他们以色列民怎么样敬拜神，那么神自己，神就住在以色列民当中啊，神要成为以色列民的神。那么这个是从这边是约柜、香坛、祭灯台、陈设饼、洗濯盆、铜祭坛这个门进来开始哈、啊，那么。会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会幕有很多的预表，我们上次讲过哈，主要的会幕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主，这是他们会幕。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图，这个还记不记得这个图？这个圆圈代表什么？他们分别出来哈，他们分别出来。这个是神给他们的约，他们有要成为大国，这个呢神应许他们啊，要给他们一个土地，凡你后来他们就告诉约书亚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啊，所以可见这个应许之地呢，必须你要去好、啊、踏在上面，这一地才是你的啊，虽然是应许，但是呢神说你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我们还记得这个吗？这个图，这个是约，这个约呢 anchor 在这个沙土上面哈，就表示说神虽然跟以色列民立约，但是这个约呢坚不是很坚固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民他们本身的问题，所以呢神就用各种的方法啊，把这个约把它建立起来，神用自己大能的手啊，自己介入啊神的民当中。那么这是颁布的律法，这是他们的月节，这是神给摩西亚伦的权杖，这个是会幕的制定，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好，我们今天看这个图，你看看这个图在你的讲义上哈，我们先不要看讲义好了，我们先看看这个图啊。这里看到一个人背了一个重担，重担上面呢有一个这个什么，就是一个不和谐的，这本来一个音符是代表和谐的，我们知道亚当犯罪之后这个音符就断掉了，就表示不和谐。那我们看到这是一条水沟哈，那我们看一下它代表什么意思，再想想看，这里还有一只羔羊，还有一些手在这里，另外呢这个是什么，这是神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好，我们看一下以色列民他们所在的世界，他们所要进去攻取的世界是怎么样，是一个邪恶的世界哈。迦南地的人他们是敬拜巴利哈，拜巴利，他们不但拜巴利呢，而且他们还用人或者小孩子来献祭哈，而且呢还有很多淫乱的事情。 以色列民在这个邪恶的中间或在权势之中，他们不能免于受到沾染。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以色列民他是走在这个污水当中，然后他的身上呢，他的身上他的衣服上都沾染了这个玷污，所以可见呢，当这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的当中呢，他们就受到迦南地的影响非常的大。好，我们再看这个，以色列民向邪恶屈服，带给他们与带给亚当同样的不和谐。你们看到这个，他把这个不和谐就背在他的背上，这不但背在背上，而且很大的一个重担背在他们身上。好，所以这个不和谐成为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另外，虽然以色列民现在最终他们所蒙的召却是要叫别人得福啊，我们看他这个应许就是 You were blessed and you will become the blessing for other people。 那么其他的世上的人都有需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伸开的手表示他们需要以色列人给的救恩。好，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要把这个救赎的计划带给全世界的人。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说恩典要从以色列的家人出去，但是呢，以色列民呢对自己的重担已经自顾不暇了，所以他们无法供应别人的需要。神设立救赎呢，是以色列民解除其重大的重担，使他们能在自由供应别人的需要。这是什么？神因为以色列民没有办法提供别人的需要呢，所以神最终预备了一个人的羔羊。好，神的羔羊就用这个羔羊来成就神的计划。好，我们下面我们要进到从约书亚记开始，我们叫做历史书啊。历史书，我们前面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下来就是历史书。历史书的年代呢，是从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四世纪、路德记、撒母耳记，一直到以斯帖记哈，这个是历史书。但是在希伯来文圣经，他们的分别方法，他们没有历史书，他们历史书都叫先知书。先知书，不，但是他们把路德记，他们把以斯帖记哈，还有他们把历代志变成书卷，放在后面，放在最后啊，书卷，所以他们是全部叫做先知书啊。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称作这个前先知书。我们知道撒母耳是第一个先知哈，撒母耳啊，摩西也是先知。然后这些呢是先知啊，总共有十二个小先知啊，有十二个大先知，有六个大先知。那么这些先知书呢，有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呢是从这个是在建国以前哈，就是还没有王以前，这个是王国建立以后，是用撒母耳记啊。王国建立之后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一百年的时间，就王国分裂变成以色列，北边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好，这是南北分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呢，是最多的先知出现的时候，因为这个时代呢，他们是敬拜迦南的假神，他们，而且在这个时代呢，也是神迹奇事最多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有这两个最伟大的先知，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哈。那么后来呢，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因为他们的不幸，先知一再讲一再讲，但是他们还是不信，结果呢，神就把他们借着外界的力量，外族的力量，把他们掳到外邦去哈。他们把他们以色列被掳啊，犹大也被掳啊，被掳到外邦。 但是呢，神还是怜悯他们，特别是在先知书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虽然被掳，但是呢，你们还是会归回，而且有一些渔民会留下来，啊，会留下来，仍然会敬拜我们的主。所以呢，这些就是被掳归回，大概过了四百年之后，这一些人就是以斯拉、以西米，啊，这里就讲到被掳归回，啊，所以我们啊，今天我们是讲还没有王的时代，建国以前，就是进入迦南得着地图。我们先讲约书亚记，啊，在你的讲义哈，约书亚记，我们先看这个图好了，如果是有的话，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啊，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迦南地的一个地图啊，这个。约书亚这边宣告，我要征服迦南，啊，要征服迦南，带领这些犹太人，啊，新的一代犹太人要跨过这个约旦河，这条是约旦河，啊，跨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啊，那么进到迦南地，我们知道一定会有，因为这是神所应许之地。但是这个地上已经有人住在那里，而且有坚固的城墙，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王在那里，所以他们必须要透过征战才能够夺取这些地方，啊，这个刀剑表示征战，啊，表示征战。那么在民数记的时候都已经记载了，啊，他们在约旦河的东岸已经，啊，夺取了两个王，啊，你先看一下，我的讲义的。我们先看一下圣经好了。我们先看一下圣经，我们打开约书亚记，我们看第一章哈，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念到第九节好了哈，念到第九节，好，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你以色列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祭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我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我们看这场战是谁的战争？
耶和华的战争。
但是这个战争呢，必须要靠以色列民去征战。实际上这个战争是耶和华的，耶和华应许这个地。你如果刚读了刚刚所讲的，你就知道，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而且还特别好几次跟约瑟亚讲说，你要怎么样，刚强壮胆。约瑟亚真的那么胆小吗？真的那么害怕吗？
需要
人告诉我。我想约书亚是害怕，因为摩西有那么大能的领袖在前面，摩西还有一个神给他的权杖，他那个杖一指尼罗河水就变红了，变血水了，他的杖一丢在地上就变蛇了。约书亚有没有？
没有。
约书亚就靠摩西，跟着摩西。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约书亚，跟着摩西。那么摩西死了，靠山没有了，你想他会不会惶恐，带了那么多民，然后这些民呢都是很背逆，很敞开埋怨，觉得他们在埃及地他们过的生活非常好，所以神把那一批老的都让他死掉了，就让这批年轻的进去。所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耶和华说，这律法书，我们看这个说，这律法书第八节说，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律法书是什么？其实摩西的五经，这是摩西所告诉他们的。所以神与他们同在，怎么样？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遵守我所有的律法，我律法上所写的，你如果昼夜思考遵行，我就与你同在。这是神给摩西所讲的，神给约书亚所说的。好，我们再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呢，然后他们就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过了河之后，他们就第一个城是哪一个城？耶利哥城啊，我们大家都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他们绕城七天，结果耶利哥城倒塌，倒塌之后呢，他们真的是攻占了第一个城。这个城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个城为什么重要？因为这个瞄准去过这个阵地他知道，因为这耶利哥城呢是在，因为这是一个山谷，这是一个，这边是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这边就是山那么他在这个进入约旦、进入迦南地的一个门户一个主要的出入口。如果他不攻占耶利哥城，他就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所以耶利哥城非常的重要啊。这是第一仗。好，我们再看后来呢，这个第二个是爱城啊。我们知道他爱城打了几次？两次第一次怎么样？失败其实失败有原因的。后来呢，这个他们南方的五个王联手。另外中间还有一段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把这个图讲一下五个王 联手，结果呢被约书亚击败这个五个王躲到山洞里面，结果被活捉了那么就攻占这五个王。后来呢在北边北边也把这地方攻占了北边的联盟攻占完了之后，他们就分地就是不同的颜色，就是分地。但是呢他们只分到这一部分而已，他们沿海这一部分他们还没有攻占。但是我们刚刚念的圣经讲， 神给他们地到哪里？一直到海啊、哦！就是神给他们地很大哦。你如果注意看的话，神给他们地是从大河那里开始，对不对？好、哦，这从是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在哪里？在尤巴拉底河那北边呢、啊，很大。神给他们一个地，非常的大。但是约书亚呢，他只攻占了这一片地方，然后再把这个地分给啊，分给他们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另外呢，他过河了之后，他就立誓为祭。另外呢，他在这边他也筑了一个坛。另外呢，他在最后要临死之前呢，他再一次带领所有以色列民跟神立约，好，也就是说要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教训他们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回过头看这个，好，约书亚记总论，约书亚记呢是约书亚带领的，那么约书亚的名字呢？就在希伯来文，那在希腊文翻译呢，实际上呢，亚述啊，就是耶稣的意思哈。作者是耶稣啊，但是除了二十四章讲到耶稣啊去世的事情，因为他自己写的话，不可能写他自己去世的事情，所以这两节可能是别人后加的哈。那么耶稣啊记呢，他们用了很多字我们啊，这表示。当时的目击的证人，很多人说约书亚记是别人写的，但是很多的低调，我们还是认为约书亚记是约书亚所写的。他中间有很多地方用写到说直到今日，好，比如说过了河以后立石为记，他就说直到今日这个石头还在，你们都可以看到。好，不晓得瞄准有没有过河了之后有没有看到那个石头啊。时间是大概是整个征战的过程大概是25到30年之间哈。你知道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几岁？啊，几岁啊？约书亚大概七十，大概七。约书亚只比摩西小大概二十五岁的。好，他比摩西小，所以他大概他死的时候应该是95岁死掉的。好，啊，我回去计算一下，我先跟大家讲。好，啊，所以你看他的年纪，他如果说是95岁死掉的话，他那时候应该大概70岁的样子。啊，年纪已经不小了哈，就像摩西一样，摩西80岁。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所以神啊还是会使用老人啊，所以我的年纪现在已经不小了，所以神还是使用我。他们主要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哈，赐你为业之地，在第一章第六节哈，第一章第六节我们刚刚所念到的，就是神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好，很重要哦。你必须要亲自脚掌踏在这个地上，也就是说，虽然这是一个神，我刚刚讲的，虽然这个战争是神的战争，我们叫圣战嘛，神的战争，但是呢，还需要你自己亲自走在当中，亲自脚在踏到这个地上，这块土地才是你的。好，约书亚记的大纲哈，主要分为三段。第一段呢，叫得应许之地啊，怎么样准备过河、渡河，然后他的战役啊。第二呢，就是分应许之地啊。我们知道河东呢有两个半支派，河西有九个支派半。另外呢，设一些逃城给利未的支派，因为利未的支派没有分地啊，利未支派只有他的地呢，只是跟其他支派的边缘或者是一些逃城给利未的支派。然后最后呢，是教导他们怎么样，摩西教导他们怎么样居住在这个应许之地啊。那么，最主要的是他勉励他们啊， 跟他们立约哈。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我用一些图片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他们怎么样进攻这个迦南地哈，从这个石亭开始，他们在约旦河的对岸，他们扎营在石亭哈。你也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大概有多少人啊？南京就有60万嘛，那个时候出，但是这南京60万都死掉了，所以剩下来多少人我们真的不知道哈，大概是200-300万人吧。我们200-300万在这约旦河的东岸就扎营在这里哈，然后过河，第一个是耶利哥，打了耶利哥城之后，然后再打爱城，爱城是进入到山区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城市，然后呢有一个畸变的事件，啊，畸变事件。然后再来到这里，到底壁哈，希伯伦到伊吉伦这里啊，这是五王的战争，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战争以前呢，他到了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呢，在这里筑了一座坛，啊，只是一座坛向神献祭啊。另外，当他过了约旦河之后呢，他在吉甲啊，本来是在石亭，到了之后就在。攻占耶利哥之后就在这个吉甲过了之后就在吉甲哈，吉甲这边啊，所以他以后征战呢都从吉甲出发的哈，吉甲是他们的驻扎的地方啊，这军事的大本营在这里。然后北边他们就到了米伦西，后来到了夏所啊，那么就征战了这些地方，就把北边都征战了啊，南边也征战了，所以我们再看几个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还记不记得？这是拉合啊，他们派两个探子啊，游水过了约旦河，然后到了耶路哥城，进到一个妓女的家里，这个妓女就是拉合啊。后来耶利哥发现他们两个，他们就逃跑，那么拉合呢就帮助他们，因为他的房子呢就在城墙的旁边，所以用绳子把他们坠下来。但是他跟他讲，他就说，他讲了一句话，好，他说你们当你们攻占河东的时候，好，我们这些人耶利哥城的人，我们心都已经被软化了，好，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你们所行的事情，我们的心都已经软化，所以神就很祝福拉合哈，他说这样子，当我们进攻耶利城的时候，你在你的家的窗户那里吊一根红线，好，那么我就不会把你家中，让你家中所有的人我们都保留哈，不会抓入这家里面的人，所有其他的人耶利哥城全部被抓光，不但是人动物一起杀光。好，那么我们也知道拉合呢是在耶稣家谱里面，好，他是一个外邦人，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有拉合的名字。这是约旦河啊，你要是你们去过哪些地方？约旦河有多宽啊？我听说最近约旦河呢，因为上面盖了很多水坝哈，然后约旦河的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而且听说约旦河现在水很脏，所有的污水都排在约旦河。所以他说，如果说再不处理的话，约旦河哪一天会干枯掉，就是没有水哈。不过那个时候他们过河的时候，是春天，北边的雪水刚刚融下来，融掉之后冲下来，所以那个苏荡姐他们过河的时候呢，水是怎么样漫过两岸的，也就是说这个水不是那么简单像这么小一个小溪一样可以过的啊，是比较大的，而且水流很急的啊，所以他们过河的时候真的是要凭着信心过河。大家都知道他们怎么样过河的，他们是约柜在前面哈， 抬着约柜啊，当这个人知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摩西的杖一死，孩子就分开过约旦河，怎么样？他们脚必须先踏下去啊，所以这是走信心的一步。当你真的是信心的脚步踏下去的时候，孩子就分开哈啊，这个河水，他们圣经上说河水在上流了，就成垒，就堵住了，所以让他们可以过约旦河。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吗？帮助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好，那么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觉得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意思？这个征战是谁在征战？耶和华在征战，耶和华自己是军队的元帅。好，耶和华亲自向约书亚显现，他也不是帮你，他是自己在征战，耶和华是征战的元帅，是他们军队的元帅。好，这是另外一个比较详细的图哈。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耶利哥平原，在吉甲扎营，然后攻打耶利哥，那么进入爱城，又到基甸。好，基甸呢，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故事。这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图形哈。他们从石亭这里开始哈，石亭啊，然后到了吉甲、耶利哥、埃城啊，那么这是南部，那么这是南部战争、北部战争啊，这是攻打耶利哥城。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听了很多遍了哈，我就不再重复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耶利哥城学习到什么？顺服，还有呢？信心。好，这是很重要的哈，顺服。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怎么样顺服，攻城有这样子攻的吗？从来没有一个战役这样子那么容易，只要绕城七天啊，前面六天就绕一圈，安静，一句话都不能讲哦。而且呢是怎么样，是祭司在前面，还有吹号的乐队走在前面绕着带领他们走，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到七次，然后大声喊啊，吹角，用来吹角。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城墙就倒塌了啊。其实他们城很厚哦，这个是他们后来所挖掘出来的啊，耶利哥城的遗址啊。他们现在后来考古学家在耶利哥城发现了他们的城墙。另外啊，这是他们的city wall 啊，很厚。还有这个，大家看一下，他们城很厚的，城墙很厚。这是这个一个他们想象的图了，他们在这边绕墙啊，这是他们的耶利哥的城墙哈，是两节的这个城墙啊，这是他们那个耶利哥古城哈，挖掘出来的他们的柱子啊，这都是喵神给我的哈。好，那真的是神，你可以看到这场战争是神的战争啊，神有他的方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哈，虽然我们的敌人多么强、多么壮，城墙多么高、多么厚，神有他自己的方法啊，神有他自己的方法，不是靠我们人的方法，而是靠神的方法。当你顺服，当你有信心，神就用他的方法把这个坚固的城墙攻破。好，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爱城，第二个他们要攻爱城，爱城攻了两次，第一次失败，第一次他们说他们啊，他们派了，他们还是派了探子去了，去了他们说回来说什么？好、哦，这个城跟约利哥城没得比了，这个城又小啊、哦。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城在哪里哈，我有一个图哈，等一下。啊，这是基甸，对，我没有这个图，对不起。啊、这个城很小，爱城。哎，你有可以去过吗？哈、哦，你没有去过爱城啊？没去爱城。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派了3000人去。哎，其实这个城市在山，是在一个山上哈、哦，山上一个小城。他们是这样上山去攻。当他们要攻城的时候呢，他们从山下来就这样子啊、来迎击呢，就把这3000人呢，他们看到这个爱城的人下来之后，他们就转头掉头就跑。那么为什么第一次失败？后来他们回去发，他们找说为什么失败？他们找到一个原因，因为亚干犯罪。好，我们上次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人犯罪会影响到整个以色列民族？因为他们整个是一个家族哈，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当我们都是互为肢体，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哈。当我们就是有一个弟兄跌倒的时候，我们其实众人都是跌倒。啊，我们而且神呢，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神会把这整个的家族啊，你可以看到亚干他一个人犯罪，他就是那个说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拿。哦、把所有人都杀掉，那么亚干呢就私藏了一些东西啊，不但东西，还有一些金子藏起来。那么后来怎么发现的？我抽签抽的啊，我想呢，这就是神就告诉他们是谁啊，谁犯了这个罪啊。所以现在是当一个人犯罪之后，这个罪会影响我们圣经上常讲罪好像笑一样哈。一点点的笑就会使整团的面发起来啊！这个笑真的是这个罪真的影响他们，所以当他们真的犯罪不信神不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神的惩罚立刻就临到他们当中。所以他们爱神，第一次失败，后来呢？后来他们把亚干整个一个家族全部都处死了。所以一个人影响到你们整个的家族，整个家族全部处死，然后他们再做第二次攻城。他们这次攻城就不敢掉以轻心啊，他们就设计好啊，他们从这边攻，你可以看这是攻了山谷哈、啊，这是城在上面，他们是这样爬上去。那么他们还另外派一队伏兵在后面，啊，从后面这样进攻。所以当他们这样下来，他们就是假攻，但是真正的主力在后面这样攻、哦、就把爱城夺下来。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失败、哦、神给我们惩罚，我们要从失败当中学到教训，而不是说当我们失败之后呢，我们就不去做、哦、而不是说当我们失败之后呢，神的惩罚就说让我们不要去，但是神还有他的心，神要我们攻这个城，神要我们攻这个地，那神也会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方法，让我们用其他的方法、哦、所以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约瑟亚第十章12-13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哈、哦、所以讲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在以色列人的日子，约瑟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呀你要停在基甸，月亮啊你要停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哦、圣经只有这个地方记载、哦、当耶稣要祷告的时候，神就让这个日头 停在天空一日之久，然后让这个约书亚的兵可以把所有的民都攻，所有的战争啊，因为在一天黑都不好打，所以当有日头在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比较容易打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很多这个那个时候的画家哈，很多那个画家为因为这件事情画了很多的画哈，我这个只是选了一幅而已。好，另外呢，当他们攻占了这些地之后呢，他们进去他们做了两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要守逾越节，因为他们没有守逾越节，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第一件约书亚带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叫他们守逾越节。好，他们可能四十年都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我不知道有没有守，但是他们做了进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守逾越节。好，然后呢，神又教导约书亚哈，当他们去攻城的时候，其实呢神教导他们要自洁，好，就是要圣洁。其实有时候你说圣洁跟工程有什么关系呢？哦，但是神所教导他们，就是教他们遵守律法书上所教导他们的。所以当他们学习到这样子，他们去进攻的时候，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书上所教导的话，他们就能够得胜。那么他们到了之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八路山跟这个基列新山哈，这个两个中间哈，他那在那边进到那里面去，然后在那边山上筑了一个坛哈，向神献祭哈，上一个感谢的祭，然后在圣经上记载，这是一个祭奠啊，就是刚刚我们读到那个他们攻占的啊，在基甸日头停住的那个地方哈，这是他们所挖掘出来的考古的遗迹。好，就是他们武王啊，把武王在洞里面擒拿啊，最后他们分地啊，他们分地呢是按照他们族长，另外他们也有抽签的方式来分的哈。那么他们有两个半支派呢，在摩西的时候就跟摩西说他们要住在河东，所以呢就把这两个半支派，但是呢约书亚说你们仍然要跟着所有的人去征战，征战完了之后你们再回到你们所分给你们的地区啊。所以他就按照，其实这个分地呢在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就讲好了，什么地怎么分怎么分怎么分啊。不过那个时候他们进入之后呢，他们最后分地呢还是各个族长啊。我们看一下好了，13章，6到7节哈，三地界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利佛马伊，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这里面前赶出他们，你主管照我的吩咐将这地三丘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9个支派和马拉西半个支派为业。好，这底下就是所有他们分地的地方。好，我们大概约书亚记大概就介绍在这里哈。那么我很快的把约书亚记一个重点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刚刚讲了，他这个战争是什么战争？是神的战争啊，神真的在打仗。但是呢，这是一个神的主动，神选约书亚，神是成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他也提供战术。另外呢，如果说是你没有违背军纪的话，神就严惩亚干，那么神也应允他们的祷告。所以这一切呢，我们看到都是神来带领他们征战啊。但是呢，人必须要顺服，我们刚刚这也讲了，征战得胜的原因就是一个是顺服，一个是信心啊。顺服第一个我们刚刚念的要遵守律法啊，第二个要支持他们的领袖啊。好，我们也看到虽然他们以色列人 他们是非常的 complain， 但是最新的这一代出来之后，当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绕城七天就这样绕，没有声音了，而且不能出声。哦，所以可以看到这些人还是 follow 耶稣啊所告诉他们的，而且当他们攻城以前，他们还要自洁，他们还要洁净，哦，他们全部都 follow。哦，另外也可以看到他们是要跟随着约柜，和他们过河的时候要跟随着约柜，当约柜先下下水的时候，他们就跟着约柜要一起过去。所以为什么抬约柜？约柜表示神的同在，哦，神的同在。但是神的同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神是住在会幕里面，哈，神与人同在，相会是在会幕里面。那么他们过河之后，他们搬了十二块石头立石为记，哦，这就是人的顺服。好，另外呢，我们想一下，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最主要就是讲到约书亚，哦，其实约书亚他成为领袖呢，哦，这个是助手，哦，是助力啊，助手成为领袖，他本来他是摩西的助手，但是摩西后来拣选他，不但拣选他，摩西拣选他的时候还安守在他头上，结果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所以是圣灵就带领着约书亚，哦，他领导以色列人得地，领导以色列人侍奉，他特别他最重要的，他快临死以前啊，在第十三章这里第一节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哦，但是约书亚呢，他自己也说，他说至于我和我家都怎么样，必定侍奉耶和华啊。所以可以看到约书亚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自己做榜样在犹太人的面前，所以他带领犹太人啊，仍然维持这种侍奉神的心智。本来他是惧怕的，但是神一直带领，是让他刚强，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有多次劝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他承接了摩西，哦，你知道这个摩西的百姓他们非常的恶行，哦，而且神的应许要得到这些地，哦，所以百姓对他的期望非常的高，哦，这个领袖不好做。前面的摩西带领出埃及，哦，那么大的神迹，现在呢耶稣亚要带领这一批百姓呢进入得地，哦，看到这是百姓对他们期望非常的高。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勉励他们啊，他们百姓怎么样服从耶稣亚的带领，就让他们征战得地。那你可以看到摩西跟约书亚，啊，摩西五经跟约书亚记一直都讲到耶和华怎么样跟摩西讲话，在约书亚记也讲到耶和华怎么样跟约书亚讲话，哦，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凡事求告神，所以神呢就亲自跟他们显现，哦，就像摩西神在荆棘火烧荆棘当中跟摩西显现。那么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在要进到耶利哥城以前呢，神呢作为一个征战的元帅，哦，在约书亚的面前显现，所以神真的是亲自的在他们当中，亲自的再一次告诉他，我是你的神，我要带领你们征战。好，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忘了讲，好，在这里面有特别讲到，就是迦勒。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约书亚第十四章六到十五节，好， 你知道加勒跟摩西加勒跟约书亚是两是同样的十二个探子中的两个探子一起进去他们这两个都回报说我们应该去攻占迦南地但是只有约书亚受到赏赐啊，被判例做接班人接班人摩西那加勒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加勒他我想说加勒有三个心哈、啊，他是非常虚心的一个人啊，他不跟约书亚争夺领袖的职分啊，他很其实加勒的年纪跟约书亚差不多他就安心的领受神怎么样带领他就安心的顺服就 follow 约书亚的带领啊，他也认识他自己的恩赐那我们再看当他分地的时候呢你知道耶稣加勒他要了什么地啊他自己跟耶稣要了一块地他要的地是什么样的地你知道在迦南地有一种民族是很高大的叫什么族亚纳族加勒要的地呢就是那种亚纳族在的地方就是很高大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约书亚他要去面对那种最强大的敌人好最强大的敌人他而且他那个时候年纪很高了哈他仍然说他要去攻占好对这个亚纳族然后我们再看他是很专心呢他是跟从神的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哈，第八节这里讲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哈。然后第九节这里讲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定要赐给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然后第十四节这里讲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基主约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第十五节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好这就是这就是那个加勒所要攻占的那块地、啊、好然后我们看到十五节这里讲了于是怎么样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啊、这里这样写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子吗实际上他们真的他们是已经把所有人都赶光了吗没有好、啊、没有他不但没有他们中间呢还发生一个小插曲呢就是他们跟那个谁立约哈、哦、跟基甸人立约啊、哦、基甸人呢假装说他们带了一些那个饼啊都发酵的都是发霉的他们鞋子衣服都是破烂的就跑去那个约书亚那里就说哎呀我们跑了好远的地我们知道你们是强大的民族神与你们同在所以呢我要来跟你们立约、啊、我要做你们的仆人、啊、我们请你不要攻打我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来的所以呢约书亚不查了就跟他们立约但是神当初哦、特别我们在生命记可以看到神当时其实叫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神特别教导他们说你不可跟当地的居民立约你绝对不可以跟他们有任何的约定但是约书亚不查、啊、也被骗所以呢跟他们立了约、啊、立了约之后在他们当中造了很大的麻烦不但造了很大的麻烦而且 你知道当你跟他们立约跟他们有关系，他们说虽然叫他们做打柴做烧饭就是搬运重活，但是你知道他们外邦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子女、啊、他们慢慢就接受了外邦人的信仰，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啊、等等很多淫乱的事情就慢慢的发生、啊、所以因为这个立约，还有因为很多的地，神特别跟他讲你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就造成以后四世纪，所以约书亚记跟四世纪啊就连在一起，可以吗？可以连在一起看。好，我们现在看四世纪。约书亚记上这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来吧。不知道，有些人说啊，另外又派两个探子，但这两个探子是不是加勒就不知道了。好，所以我不晓得，有些人说是可能是加勒许文化，但不知道，我不敢讲。OK， 好，我们看四世纪啊，这样子我们先看这个图好了。好，我们还是先看图，不要看书哈，不要看讲义。这个图我们看一下哈，这里有六个人对不对？这六个人代表什么？六个四师，六个大四师，中间还有小四师了哈，就是六个主要的四师。这个呢是吧，他们的敌人、哦、他们一些常常来侵扰他们，常常来攻击他们，与他们征战的一些敌人、哦、但你可以看到这个好像是野人一样，野蛮人哈、哦，就是当地这附近啊，这附近他们还没有攻占的那批人哈、哦。那么这批人常常来骚扰他们，攻击他们啊、哦。那么我们看到人就兴起了不同的士师，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士师好了哈、哦。士师的时代。是一个组织散漫联邦国家，没有王也没有中央政府。当约书亚把他的地分完之后，他就过世了。他过世了，他并没有向摩西他选立一个领袖，他就让他们啊，你们占了你们地，但是呢他还说还有很多未得之地。那么这些未得之地呢就留下来交给他们各个不同的部落，你们分的地的那边你们自己去占领你们那块地，你们自己去管理你们那块地，你们自己去攻占那些还未得之地、哦、这是交给他们每个族长。好像军阀割据哈，割据一样那时候。但是呢他们遭受临近小势力的攻、敌人的攻击哈，那就是刚刚我们看那个图，那个野人有六个大士师啊。第一个士师呢叫做俄托涅，他拯救以色列民脱离的米索比达米人的压迫啊，你看都是不同的人哈、啊、来压迫他们。那么以户，他拯救以色列民脱离摩亚人的攻击。另外底波拉，提波拉是一个什么女士师，她也是先知啊。士师是什么意思？ Judge 哈、啊、英文叫 Judge 啊。那为什么叫 Judge 呢？我们这 Judge 是怎么判案的嘛哈、啊、判官啊，就是法官嘛哈、啊、而且在圣经里面只有提波拉哈、啊、还真的是在那边真的是 Judge 他们哈、啊、其他的士师哈、啊，是一个比一个坏，第一个比较好，最有灵性，但是慢慢一个比一个差，一个比一个差哈。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是基甸，他用号角跟灯来对缅甸人进行心理战哈。然后耶弗他，他打败亚门人，但是呢他起了一个誓，他因为 信心不够，他举了一个事，他就说我打赢了回到家，第一个迎接我的人我要把他献祭。结果呢是谁迎接他？他的女儿来迎接他，他而且不但是女儿，而且独生的，就这么一个女儿，没有出嫁。好，最后一个真，这叫参孙，他打败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啊。好，我们再回过去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谁？啊，儿童呢？我们看哈，儿童呢，他手上拿了什么？他只是举手而已啊。儿童呢是一个祷告的神啊，啊，他只是举手，他手上没有拿东西。第二个呢？第二个是谁？以户。以户的故事是什么？谁还记得？一个国王，一个很胖大胖的，他用刀呢就把那个王杀了哈，杀了。这以户的故事，以户的故事蛮好玩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里面很好玩。然后讲，我不讲了。这个这是底波拉，你看底波拉手上拿什么？比波拉手上拿了一个钉子，啊，这钉子其实这为什么拿了一个比波拉，就是杀死这个西西拉哈，那他们的一个大将哈，西西拉，不是比波拉杀的，是另外一个女的，啊，但是不过只是代表，就说他那个时候，啊，他那个是逃到他们的营帐里面，然后他就让他睡觉，然后用个钉子从他头上钉下去。杀了哈，好，这个呢，这个是灯，几号角的四次哈，这个灯还有一个号角哈，这是七遍，啊，另外一首是皮卷，皮卷呢表示他跟神起誓哈，这个是啊，这个是耶和达，那么真真手上拿一个这是什么？炉的一个塞的骨头啊，就拿这个骨头他杀了多少人？非利士人啊，杀了好几千人非利士人。好，我们再回过头很快的看一下四世纪，四世纪的总论，这位四世呢，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当他们以色列人被外族哈，那些野蛮人来侵略、来攻击、来蹂躏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他们来带他们抵挡，然后把他们那些敌人赶跑。所以呢，士师呢只是神兴起来的暂时的领袖啊，一短暂的领袖啊。那么他们的任务就是接受约书亚负责带领以色列人的责任啊，带领以色列人击退外敌，使国中太平啊。而很重要的一点哈，你们知道约书亚他是真的是敬拜神、服侍神、顺服神，但士师呢？士师是有啊，但是呢，他们的灵性是一个比一个差，一个比一个差，好像他们想 spiral downward。就这样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哈。最早的事是最好，然后越来的事是越差，越来的事是越差，最差的事是单身。啊，好，他们的历史年代呢，啊，是接着约书亚了，大概他们讲说大概有200多年哈，大概，好，300年的样子，330年的样子。这个年代有时候很难计算，只是估计而已。最重要的就是说，四世纪里面有讲了几句话，就是说他们任意而行， 好，他们任意而行。另外他们常常讲的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因为当他们每次讲到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如果看哈，从生命记开始好了，我们上次讲的生命记又讲到祝福与咒诅，好，祝福与咒诅，其实常常然后再从约书亚记、士师记啊，然后列王记、历代志啊、撒母耳记等等，其实这当中呢，常常你会看到一个 pattern， 就是说，当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受苦。也就是说，当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啊，就受到咒诅；当你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就得到祝福。这生命记里面26章讲得很清楚，啊，祝福与咒诅，啊，祝福与咒诅讲了很多。所以呢，他们很多人讲说，这些呢都是follow 生命记里面的 pattern 来写的，哦，这些经节都是 follow， 但是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没有赶出什么住在当地的那些迦南人，他没有完全把他们赶出去，就是因为没有完全赶出去，所以就造成他们很多的困难，也他们就是 follow 他们外邦人的所拜的神巴利，结果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很简单的分段哈，前面是四世纪呢，前面是两个引论，一个历史的序言啊，我们大家看一下圣经好了。第一章第一节哈，先讲到耶稣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将以将那地交在他的手中。哈，这里就讲到四世纪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地没有征战，没有得到，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所以四世纪刚开始呢，就接续前面的约书亚记，然后讲到很多的地没有，他就是整个是讲到他们怎么样攻地，然后呢，2章6节到3章6节，2章6节这里讲说，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人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领地图，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以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但是呢，当耶和华死掉之后，约书亚死掉之后，你们看第10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好，哦，所以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那些老的过世去掉之后，新的一代起来不认识耶和华，不但不认识耶和华，反而去敬拜他们迦南的神，所以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就是。那么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六个士师哈，我想士师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我就不会，这都是主日学的老师很喜欢讲的这些故事哈，每一个故事，特别基甸的故事啊，基甸三百勇士哈，我想我就不用再提了。还有真身的故事哈，真身是拿细尔人，但是呢，他是一个怎么叫拿细尔人？那些人是归分别为圣，而且呢，但清酒和浓酒都不可以喝的。那真正的是什么酒都喝，不但喝酒还喝醉，而且呢，他还常常去嫖妓女人哈，他那个他最后就毁在女人的手中哈，所以这个 这些啊，这些我想这些故事你们都很容易看，我就不再讲哈。另外呢，这里还有六个小事诗哈，有些事诗只有一节哈，只有一节，就是说他们起来，然后国中就太平了，就这样子哈。另外呢，最后呢有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呢其实是蛮 sad 的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呢就讲到这个米迦立像，就在他家里立了一些神像啊，但是神像后来还有人来抢来偷啊，后来把这像呢就带到北边去，变成了战的之主，他们的变成他们的家主家神一样。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几乎完全都不认识耶和华了，他们不但不认识耶和华，他们自己家里面还设立偶像来拜偶像啊，所以这个是他们拜偶像的事情哈。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更惨的一件事情，就讲到一个讲到这个立位哈，他们甚至那个时候讲到一个立位人要到一个便雅悯的家里啊，然后呢就被他们欺负，后来呢他就把那个妾，把他一个妾把他分为十二段，然后寄给所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叫他们来攻打这个便雅悯族啊。后来就差一点这个便雅悯这个族呢就被毁灭掉哈啊。这个所以可见呢，他们本来是十二个支派是联合在一起是一个以色列族，但是他们分地以后呢，他们就变成各自为政，而且呢还互相攻坚，到最后呢几乎好像分崩，几乎到最后的时候几乎都好像要分崩离什么离析一样哈。所以到这种地步，而且他们最后呢，中间有好几句话就说，以色在他们当中没有神哈，没有王，所以他们任意而行哈。以色列人他们当中那时在21章25节哈，那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他们那时候真的是 do whatever they want。就是他们真的是做很多很多拜偶像的事情啊，很多很败坏的事情啊。这我想以几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那个西西拉啊，被杀一个大的钉子啊，钉在他头上哈啊。这个是基甸祷告，我们知道基甸怎么样？基甸是非常懦弱的一个人。而且没有信心，非常没有信心的，他要求印证，但是神就是给他印证，这个是以色列的历典，米甸人，攻打米甸人，这是基甸吧？对，基甸攻打米甸人，对，这是亚比米勒的故事，这个我想都跳过去不讲。就是耶和他他呢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女儿来欢迎他，这是三生把一个狮子杀死了这是三生打了非利士人用这个炉的那个腮骨。好，四世纪的主要信息四世纪他是一个审判的主，审判人的耶和华真的没有王吗？按照历史的进程，以色列人虽然进入迦南，但是尚未正式到建国立王的阶段他们由求问神开始，到不认识的世代兴起，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十节。最重要就是说，那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神呢，在二章 一到五节哈，我们看一下好了，四世纪二章。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从洗甲上到波津，对以色列人说哈，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所起誓应许之地，我就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你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也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哈，这个是神呢在波津哈的一个宣告，是说你们这样子做没有把民赶走，而且跟他们立约，所以我要叫这些人呢来教训你们。哦，这些人呢就变成你们好像这个骨中的这个一根刺一样哈，常常呢你动不动就戳你一下，常常动不动就弄一下哈。所以看到这个是当他们拜假神的时候，哈，他们就没有办法得胜。哈，他们因为他们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当然他们经历了一些战争，经历一些考验，啊，都失败哈。那么 ，OK， 就是四世纪呢，一个最主要的信息就是一个叫做失败跟复兴的一个循环哈。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downward的一个 spiral， 这样一直下去的哈。也就是说，当他们背离神了之后，他们外邦人就来攻占他们，他们就受到困苦。他们受到困苦呢，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就悔改。悔改呢，他们呼求神，当他们呼求了神呢，神就派出拯救，派出士师来拯救他们。可是过了没多久呢，太平没多久，然后又开始背逆，又开始受苦，又在悔改，又得到拯救。哦，就是这样子一再的循环，一再的循环。不但一再循环，而且越来越坏，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好，好，这个是四世纪主要的信息。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士师的身上，有七次提到圣灵降临在士师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虽然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神的灵还是在做事。好，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说是在那种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种时代的时候呢，但是神呢还是在做事哈。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败坏，为什么这个很让罪恶的事情发生哈，为什么让罪恶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要检讨一下到底什么原因，但实际上呢神还是在有做事，神还在有清洗。好，就像以利亚说，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士师在那边做事？但实际上呢，神说啊，我还有多少啊？我还有藏了多少那个没有像巴力七七的人呢？我还有七千人哈，没有像巴力七七，所以神的都是还是有预备的哈。好，这圣灵为何降临在如此败坏的士师身上？这是一个问题哈。来想想看为什么，啊，而证明神对他子民的怜悯和帮助，所以这位神仍然垂听他们的呼求，所以神不会任凭他们，啊，不会任凭他们一直败坏下去，但是神仍然，啊，是圣灵在他们当中，而且呢兴起那些虽然是软弱的人，但是呢还是帮助他们，这反映出神的主权，他并不受制于人的情况，他可以透过坏的人来完成他的工作。啊，神借着圣灵的降临赐予士师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啊，以及以色列人可以悔改。啊，圣灵的工作使人明显的认识到来自神的拯救，使他们回想归向神。啊，圣灵的计划是以色列人正面的与敌人交锋，而不是妥协退缩。啊，路德记，我想路德记我很快了哈，但没有时间了。路德记呢，是路德为名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路德记啊。
刚刚这幅图画呢是很出名的一幅画，
感谢你，这个是谁画的？
米勒画的哈，这幅画还到台湾去展览哈。
是啊，我知道说你们那个时候在台湾应该还可以看得到这幅画。
四世纪路德记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要定义跟随，他是一个摩押的女子，路德是一个摩押外邦人的女子。那么当他说，当他跟拿阿米说你的神这是我的神啊，我要跟从你啊，我不愿意离开啊，我要信奉你的神。当他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定义的跟随，那么神也就一再的带领他啊，让他去拾麦穗，然后呢他的婆婆拿阿米就教导他怎么样睡在波阿斯的脚前，然后让波阿斯认识他，然后呢按照他们以色列的公主呢，他们近亲可以把他娶过来啊，所以最后就娶了波阿斯。那么从最重要的波阿斯就娶了路德。那么很重要的路德是谁的祖父？大卫的祖父啊，所以从路德这一个支派这样传下来就到耶稣化。所以路德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在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他的不是祖父，是祖母，哈哈，对不起祖母啊，对不起啊，路德记的价值哈犹太圣经主要是从这救赎的历史哈，乃是接触约书亚第四世纪进入神的应许地到王国建立期间，如何执行神在地理上灵性上的应许，也制定了清楚的救赎和预表基督付上代价完成救赎路德记的分段很简单哈，第一章是在他们在摩亚地的时候，那么路德决意跟随拿阿米，他的名字本来是甜的拿阿米，拿阿米是甜，但是呢他说他现在不要叫他拿阿米，他叫他苦哈他死掉了丈夫，那么也没有后代他的两个儿子都相继去世，那么他有一个大媳妇要回去要离开，只有这个小媳妇路德愿意跟随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和田，他就十岁那么他路德呢就follow 拿阿米，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拿阿米呢去，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呢为什么他可以去十岁可以养活自己因为按照生命经里面讲你们有钱的人你们要帮助那些穷人你们要，然后后来你们也知道圣经上也讲波阿斯呢特别叫他仆人多把一些稻穗丢在田里让他去捡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有些就是说有规矩在生命经里记载，就是说你们那些掉下来的那些麦穗要让那些穷苦的人去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制度。为什么不像我们现在是社会福利制度你穷了就给你，那个时候呢是说你虽然穷但是你要去靠劳力，你要去靠你的努力去得到你才可以得到，他就用这个方法让你去努力，让你去靠着劳力才可以有收获，也就是必须要工作才可以有收获那么第三个就在河塘里面，他躺卧在波阿斯的旁边，那么拉米就为他的媳妇定亲最后呢就是怎么样在城门口还有另外一个至亲的亲属，他就跟他脱了鞋子下来说这个跟他定了一个约这个至亲的亲属他不要了，那么拉米后来呢这个路德就跟波阿斯结婚就是迎娶，就是这样子OK 好，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因为他们后面在等我们了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要感谢你，真的是我们看到神你自己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信靠，我们就能够蒙福。我们也看到在得地为业的这世上，就是当我们真的信靠神，神有你自己的方法，虽然再强大的敌人再大的城墙，主用你的方法就可以让城墙倒塌。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但是主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有能力可以除去那些未得之地，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夺取完全把那些异教的肮脏的那些不属于神的都能够从我们心中除去。感谢神保守，我看到我们在路德什么样的顺服，神就借着这一个小小的摩押女子成就你的大功。感谢神，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